亲爱的天父，是的，我们感谢你。靠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求主你向众人施恩，凡来寻求你的、仰望你的，主啊，再求你赐下我们心中所求所想的，让你的名在每一个人身上得到称赞、得到荣耀。主耶稣，你坦然担当我们的过患，医治我们的疾病。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行走，求你在我们中间医治，更求主你在我们中间拯救。我们的盼望都在乎你。你知道每个人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步。主啊，求你照你丰盛的恩典，不变的应许，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更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运行，让教导我们神的话语，启示我们当走的道路，让我们每个人也都不体贴肉体，不随从世界，只随从圣灵，体贴圣灵。今天在一起的聚会，听到求主都在我们中间，特别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谢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再开始思想那个以斯帖书第四章。那我们说这一段经文是关于那个教会成长，这个基督徒个人成长和整体成长很重要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思想，上次我们思想的是第一节到第三节，今天我们要看第四节和第六节，那关于那个教会的合一。那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现在的教会叫做爱城华人浸信会，英文叫做 Everton Channing of Church。那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浸信会，这个英文叫 Baptist， 这个名称不是很熟悉。那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华人教会呢，就还有福音堂、宣道会、长老会、信义会、圣公会、门罗会等等。那有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那些慕道的朋友，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教会呢？那这是关于那个教会宗派的问题。那么一个宗派都有它的历史和它的传统。当然更重要是他信仰的告白，就每一个宗派他都有一个信仰的告白 The faith of statement， 就是我们这个宗派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那这个宗派的信仰到底正不正统呢？是根据那个圣经，而不是说看这个宗派的信仰是不是跟我的一样，那我就觉得很有正统，而是说看这个信仰它是否合乎那个圣经。如果我们每虽然有不同的宗派，但是每一个宗派的信仰都是合乎圣经的，那我们在真理里面就可以合一，在真理里面就可以彼此接纳，就是弟兄姐妹。那你不可以看到那个圣经呢，是我们信仰的那个根基和权威。那有人会进一步问，就如果这些没有这些宗派的区别，所有宗派都合在一起，那是不是更好呢？那这个叫做教会的合一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宗派的问本身的问题，第二个是教会合一的问题。但是你当你思想到这个教会合一的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教会的合一啊，不是说所有教会都合在一起，这个叫教会的合一。所以说所有的教会都叫同一个名字，就是那个建筑都是一样的，在同一个时间举行主日崇拜，唱一样的歌，那甚至诗班穿的袍子都一样的。一样的形式举行那个圣礼，这个不是教会合一本身的真正的意思，这只是在外面形式上的合一，这个形式上的话语和大家都一样的。那其实保罗这里要讲的这个合一，说你要注意，第一个就教会的合一不是话语，话语怎么叫大家都一模一样的？教会的合一，它首先涉及到教会的本质，就到底教会是什么？如果你认为教会只是一群人聚在一起，他们有相同的背景，有相同的爱好，有相同的追求，他们聚在一起做一些对自己或者对社区都有益的事情，跟世上一般的慈善机构或者是那个俱乐部没什么区别，那么你强调这个话语，这个外面形式的合一呢，那就很重要。因为这个外面形式的合一或者换一样，对一个机构 的名声也好，对那个外面的人对他的认同也好，还是这个机构里面的运作，它的效率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你去看那些连锁店，沃尔玛、Superstore、Tim Hortons、麦当劳、Pizza Hut， 所有的这些连锁店，你会发现他们每一家店基本都是一样的，外面的建筑是一样的，里面的装潢也是一样的，它里面商品的摆放的位置。形式是一样的，员工的穿着，他提供的服务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叫做事项的那个合一。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样那个对顾客对他的形象的接纳，还有他里面运作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教会是不是要那样呢？教会不需要那样，因为教会的本质与一个公司、一个机构或者任何一个人为的组织都是不一样的。那教会的本质就决定了那个教会的合一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再回来看那个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到第六节，他是通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教会合一的本质是什么。那同时这里也可以看到教会合一的那个根基或者叫做模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到第六节，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之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在这三节经文里面，这个一这个字一共出现了七次，前面三次啊都是指圣灵，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人蒙召同为一个指望，这个跟圣灵有关的。那接下来的三次啊是指圣子，是一主一信一喜，这三个都是跟耶稣有关的。那最后一个是指那个圣父的一神，就是众人的父。当然为什么只用了一个人描述一神呢？圣父只用一个，因为他接下来用了三个片语用来描述这个圣父。圣父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你从这简单的分析这三节经文呢，你就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真神了。这个三位一体真理是那个教会合一的根基和或者是根据。那什么意思啊？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合一的，所以教会要合一，这就是教会合一的根基或者根据。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合一的，所以教会一定要合一，教会应该合一。那同时呢，三位一体的真神也是教会合一的模式。什么意思？这圣父、圣子、圣灵是怎样合一的？那教会也要怎样合一？这叫模式。那圣父、圣子、圣灵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教会的合一不是说所谓的教会都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那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位。那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讲，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些经文中间这个创造这个字其实只用在神身上，这主语只有神这个字，而且它是强调神从无到有。圣经里面还用了另外的来形容神的创造，它不是从无到有，所以它用泥土造的那个创造就跟这个神创造天地是一样的。因为神创造天地万事，所有就有命，命立就立，是从无到有。但是从尘土造人呢，已经有一个东西在造。当那个神创造天地这个字原文里面你去查，只用在神的身上。那在文法上，创造这个字呢，它是个动词，它是个单数，第三人称的单数，那就表明主语也是单数，那就表明说只有一位神创造天地，就是创造天地这位神。那虽然也在我们说你读那个希伯来原文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创这个神这个字呢，但是在语法结构上反而是一个复数，但是因为动词是一个单数，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复数并不表示有多位神。但是我们上一在主学里面讲，这表示神的尊严、神的荣耀、神的全能，这是尊贵的复数，有种说法叫。所以就看到神这一位，从第一句话就开始，就是创造天地这位神。那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一到十三节，当神对以色列人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也对他们吩咐，这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到申命记，摩西快离开 离开世间的时候，对以色列人重申神的诫命的时候呢，其中有一句话也是很重要的，这《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就强调只有一位神的信息了。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18节也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的神。”你神的话说很清楚：“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的神。”这是新约，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强调的，一二再再三强调的，只有一位神。那在新约圣经里面，独一真神的观念也是一样的，可以改变。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是强调只有一位神。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就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在更多前书保罗有一段经文，论到那个祭偶像的物品的时候，他有一段论述。更多前书第8章第4节，他论到实际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了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所以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是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保罗在那个提摩太前书写在那个提摩太的一段书信里面也提到，提摩太前书2章1节开始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足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健全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就更出来。”那就从这面新约旧约里面是强调只有一位神。当你特别当我读那个新约的圣经的引经的这几次经文里面看到，神有三个位格，也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特别在新约里面提到独一的圣神的时候，他接下来马上就会提到耶稣基督，当然也有圣灵。圣父、圣子、圣灵，这叫三位一体。那从那个本体论的角度，本体论的角度来讲，本体论就是它是什么，它要怎么存在，这叫本体论。圣父、圣子、圣灵原为一，特别从创造这个角度讲，他们都是自由拥有的，因为神是自由拥有的，所圣父、圣子、圣灵都是自由拥有的，他们都是创造主。从创造天地万有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其中。说圣子和圣灵不是神造出来的，圣父、圣子、圣灵跟圣父一同参与创造，他们都是创造者，这叫本体论。他们在本是同等的，同尊同荣，都有神的性情。神是善解，神是圣解公义良善，神是爱。那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圣解公义良善，都是爱。这是那个他们在本体和本质上的一样合一。但他从那个角色叫做那个公用，这个英文叫 function， 这就职能了，职能叫做有人翻译那个 office 这个 administration。 这个上面讲圣父、圣子、圣灵是有分别的。那这里我们特别从那个神对人救赎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分别，我们可以大概是可以这样看，可以这样说，就圣父设计了那个救赎的计划，圣子完成了那个救赎的计划，那圣灵呢是施行了和正在施行这个救赎的计划。那这一说法可以在那个以弗所书第1章第4到14节里面可以得到印证。那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他说：“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唯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4、5、6节这三点是讲的圣父设计这个救赎的历史。他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和预定我们借着他的儿子得耶得这个接着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儿子。 那接下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记得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那这是讲的圣事，所以人类的救赎，特别是第七点，我们记得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讲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那第十三点，这里面就是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等到神之名被赎，得了荣耀，得到称赞。那都是讲了圣灵在施行，他正在施行那个神对人类救赎。那个时候也看到那个神对人类的救赎啊，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计划，甚至是您的参与其中。那当我们在认识到这个三位一体真理这一有一点点认识以后，我们再来看那个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他所交通的，就是他所要传达的这个关于教会合一的真理。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说身体只有一个。那保罗用了一个很多的好几个的比喻来描述这个教会，那这个身体这个比喻是一个很好的，也是最好的一个比喻。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说第一章第二十三节就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在那个后面，你不说第四章四五到十六节，保罗还继续的发挥了这个比喻，这个身体的成长。他讲的，他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界隔岸隔阻，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他这样讲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个叫做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来看到那个头呢，只有一个，身体也是只有一个，但是身上呢有很多的肢体。那你在想到那个头跟那个肢体的那个关系的时候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那个肢体应该对头的顺服，因为头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啊，其实那个肢体跟那个元首的关系，首先不是那个顺从关系，首先是那个连接，这是一个生命连接的关系。所以所有的肢体啊，你知道现在无论血液循环的角度来讲，这个圣经系统角度来讲，就跟这个头有联系。如果没有这个联系呢，就没有顺服的。你可以简单讲，你一个手指头如果砍掉了呢，所以从你的身上掉下来了，这个时候大脑发出的指令呢，这个指头就不能够顺服了。那也是一样的，教会要顺服基督也是，但是首先你一定要跟那个基督连起来。如果你跟那个基督没有这个生命连接的关系，你不可能想顺服的。即使你想顺服，你也顺服不了，因为基督的命令、基督的生命没有在你身上，他发出的命令你不可能接受到，你不能顺服。那这也是基督圣经告诉我们的，教会跟基督的关系首先不是顺服，首先是生命。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你没有生命你怕怎么顺服呢？那在那个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也是用了同样的一个比喻，就是来讲教会跟基督那个生命连接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用了葡萄树跟那个枝子的关系。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你要明白那个身子是跟那个基督跟那个头连在一起的。那头只有一个，但是身体是有很多。那因为只有一个头可以保证这个身体的合一，保证身体上各个肢体的和谐。那在历史历代以来啊，那基督教的2000多年的历史呢， 有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但是你会发现，所有的教会啊，传扬和见证的都是同一位源头，就是耶稣基督，遵守的都是源头给我们的命令和我们的使命。那这是讲到那个地上教会那个肢体的功能，虽然是不一样，但是你的目的、你的原则是一样的。那要承认每个肢体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像我有手、有脚、有头、有鼻子、有眼睛，它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是要叫你彼此合作、彼此相助，不是让你分门别类，更不是让你那个彼此那个来轻看、看重一个、轻看另一个，不是。任何一个肢体都是有用的，也都是必要的、必须的。那这个这一段经文呢，这个道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是讲的最清楚的。他就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认识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仅是犹太人，是希律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一位圣灵。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同一个身体就是跟圣灵有关的，这段经文就讲，因为都是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有许多肢体。受了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舌头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聚合安排在身子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基督身上的肢体，那你知道你是什么肢体，或者你的功用是什么呢？要知道你是有用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不是多余的，也不是无用的。神拯救我每一个人，就是按照他美好的旨意，把我们放在这个肢体上，就是要让你在你的位置上和你那个地方发挥你的功用。这样呢，所以你看到教会的合一不是大家都一样的，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大家的功用都是一样的，不是。但是每个肢体发挥它自己的功用，是要让整个身体很和谐、很合一的来运转，来顺服基督，来遵循基督给教会的使命。这叫做同一个身体。那接下来讲圣灵只有一个，那圣灵的话虽然只有一个，但是还是个名字。圣灵还是个名字，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讲过圣灵方面这方面道。那圣灵被称为祷会师、训会师、基督的灵、神的灵、真理的灵。那更多前书十二章三节，刚才我们讲过了，我们不仅是犹太人，是希律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一位圣灵。那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悔改认罪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帮助我们可以征服耶稣基督。那些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圣灵的功用。圣灵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圣灵是要让耶稣基督得荣耀，他不荣耀自己，他荣耀耶稣基督。那圣灵只有一个呢，这个使得教会的合一成为可能，那就也成为必然。因为如果你里面的灵跟我里面的灵不一样了，那我们不可能合一的。其实我们外面做一样的事情，但是里面的灵呢，那我们有天壤之别，就像黑暗光明分的分合一样，有神的灵在里面呢才是神的儿女，没有神的灵呢就不可能是神的灵，它不可能合一的。那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呢，如果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相信圣灵在你的里面，那如果我们都顺从圣灵，不顺从这个世界，也不顺从我们这自我了，我们就可以合一。我们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教会的合一就可以明明的看见。那 那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二节他讲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从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如果当教会不合一的时候，就是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那就是顺从肉体，肉体结情之意，而不是靠圣灵行事。但是如果你靠圣灵行事的时候，就是你就不应该贪图虚名，彼此不应该互相惹气，彼此不应该互相嫉妒，那这种教会就是合一。那接下来讲同一个指望，那这个指望是什么呢？虽然是同一个指望，但这个指望有很多的说法，也有很多的描述。那你可以说基督徒的指望是就是死而不上天堂，那是我们的指望。这个得永生，那也是就是指同一件事情，虽然不同的阶段，但指的是同一件事情。更可能的一种说法是指望耶稣基督会再来。那在约翰遗书第三章第二节讲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所以老师讲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这个指望就是什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可以像跟基督一样。但是如果你向他有这个指望呢，那对你现在在地上的生活有一个要求，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当然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还讲到这个指望，就是讲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复活，都会跟他一样，而且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神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产业。他讲的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那这个指望就将来我们呢，会有赏赐的同行让你。我不知道你们没有这样的指望，神为你预备了丰盛的基业，将来你会得到的。那不管怎么讲，这里讲到你基督徒有同一个指望。就是有同一个指望，那跟教会合一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有同一个指望，所以就应该合一啊。这个指望可以把教会连在一起。那你想想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啊，当一群人有同一个指望、有同一个目标的时候，这群人往往可以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合一。那我自己记得我们当时呢，在考托福、考驾驭的时候。我在清华就是很多人考托考驾驭证，那一群人专门在考托考驾的。那你会发现这一群人呢，他可以互相帮助，他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因为大家就在考托考驾同一个指望，就是为了出国。就我讲，你们申请移民可能也有同样的，大家有同一个指望，所以你就可以互相帮助。那基督徒在地上存着同一个指望，走我们地上的路程。所以这个指望呢，让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彼此支持，这就是教会合一。虽然我们每个人走的路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存着同一个指望，要走完我们地上该走的路。那接下来讲一组，那都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了。他是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罪恶，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因为从我们舍身流血说，我们就是属于他的。那有句俗话就是一山不容的二虎，一个山不容有两个老虎，一山不容二虎，就感觉整个教会的嘛，只有一组啊。如果有两个组，那就没办法合一了。但是教会只有一组，就是耶稣基督。说教会的主不是牧师啊，更不是执事长老，也不是监督，也不是主教。任何的人，任何的物质代替了主耶稣在教会做主了，教会就不会合一，就会分裂。那当教会高举耶稣基督，真的是尊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教会就会合一。 说任何的人事物都不能够代替教会的主，就代替耶稣在教会的地位，那个其实就是偶像。我刚才讲不可代偶像，你任何东西代替了耶稣，就是那就是偶像。接下来讲一信，那一信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也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律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借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本来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讲的因信，每一个人都是因信进入这个神的恩典，这个进入神的家的。那么每一个人信心的大小，这个信主的经历，这里是怎么信耶稣的，那肯定不一样。甚至我们每个人信主的年日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是一主一信。你说我们不要太在意我们信主的经历，你说我们都忽略了我们所信的主，因为你太在意你信主的经历了，一瞬间就会产生分裂分歧。如果你说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很哭，那另一个人信耶稣他没哭，那怎么办呢？你跟你没信耶稣，你为什么信耶稣不哭了？那另外一个人信耶稣不是很喜乐的事情吗？我为什么要哭了？那这是你信主的经历，你要知道你是凭信心，同一个信心信的同一位主，不在乎你的经历。但如果我们太在乎我们的经历呢，就会到处教会的经历。我们的国内有那个叫做哭重生班，他就一定要强调哭，你不哭了就没有重生，所以他就强调这个叫哭重生班，他不是叫道士经历，就是你强调你信主的经历，他就没有强调那个一信，叫凭着信心，就是靠你的行为，一主就是信的耶稣基督。我们个人信主的经历对我们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啊，对教会合一的时候，我们要把眼目要放在耶稣身上，而不是放在我们对这位主的心意上面，这样就带着教会的合一。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信心软弱的应该，信心坚固的应该担当信心软弱的，你不能以信心的大小、信心的强弱来大起教会的分裂。因为我信心很强，那最后你就看不起来信心很弱的，就是轻看他们，我这样就跟教会的福音本质就违背了。所以一主一信，那接下来讲一喜，那这个一喜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指我们常常与人受洗的在这方面的敬礼呢？那你要知道，不是所有的教会都用敬礼，你的教会可能是用洒水礼，这个点水礼。甚至你受洗的地点也不一样，你们在教会里面受洗，那有的是在河里面，甚至有的在海里面受洗。那你甚至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地方非常干旱，它根本就没水，那么那里的信的耶稣呢，他怎么受洗？所以你看他这里保罗说一洗，他不是强调这个洗礼的形式，这是怎么施行这个洗礼，他乃是强调这个洗礼的意义。那洗礼的意义是只有一个，传达同一个意义。洗礼是见证我们的信心嘛？我们说受洗是你做见证，见证你的信心。那你是只有一信嘛？那自然就有一洗了。你是见证同一位主嘛？那所以一洗应该也是带来教会的合一了。那么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 这岂不是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记得洗礼归入时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使我们记到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这个是什么意义？你记到洗礼与主同时重复，让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新生的样式不是分裂的，新生的样式应该是合一的，这不是结党，不是纷争，不是嫉妒，不是争斗，那这都不是那个新生的样式，那是从肉体里面来的，那么旧有的生命。我接下来讲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这段经文，这个非常好的对神的描述，它同时强调神的超越性，它是超乎众人之上的，是讲到了神的超越性，但是他也讲到那个神的存在性，就神与我们存在，他贯彻众人之中，他就在我们中间。更重要的，他神的什么位置？他住在众人之内，是吧？那其实这里面神就可以有三位一体的证明：超乎众人之上，你怎么神是超越？贯彻众人之中，耶稣住在我们的中间。你看，神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与真理，住在你中间了。嗯，道成了住在你中间，那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保罗在格林多前书里讲，我们每一个信耶稣人就是神的殿。为什么是神的殿？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神的殿。说神是住在众人之内的，那这是很难想象的，超出我们的理解。当他把神真正描述的很好。是超乎众人之上，贯彻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如果你用一个图画来讲，就神把教会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就充满了包围。那其实你就很奇怪，为什么教会还是最合一呢？如果你上上下下、前后左右、里里外，都是神所充满的，是那位充满万、是那位充满万有的所充满的，是教会自然就应该合一。所以我们说那个三位一体的根本是教会合一的根据和模式。但是保罗也是在前面也讲了一句话，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那前面是我们已经看到那个教会的合一啊，是神已经做成的，是基督耶稣已经成就的，是神圣灵已经赐给我们的。那我们的教会呢，基督徒啊，只是来保守这个合一，真的住在这个合一里面，持续留住这个合一。但是为什么加上竭力两个字？因为你既然已经成就了，而且我们就是住在里面，就是把应该找同意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不随从圣灵呢，这个不尊耶稣为主，所以不看重那个神要看重的。不强调那个像保罗这里讲的几个一样，那是那个绝对的。如果你随从世俗，随从世界的标准，像我讲的，所有的教会里面一样，那就没办法合一，因为你要这样，他要那样。那还有啊，就是你不尊耶稣为主，你要不同的人都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宗派有一个把那个教会是自己的组织。作为自己的地盘，那就非常不合一。甚至说同一个城市不同的教会之间，你会导致这个分裂。你不认为我们都是在耶稣里面，怎么是合一的？但是你强调自己，你高举自己教会，甚至高举自己的宗派，那这个叫竭力什么？是你要使劲，你要去抵挡世俗，你要使劲克制你的自己的私欲，那这是要竭力的，那不是容易的。但是合一，你看见那个合一的本质，你看到那个合一的可能，你看到合一的必然，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那我们应该互相勉励，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心，无缺乏。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知道你自己的话语，说把教会在你面前的地位。教会的图画能显明在我们的心中，耶稣基督也心中也纪念教会，纪念教会的合一。 因为教会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教会在地上要遵循耶稣基督的使命。主啊，你说一家若自相纷争，怎能站得住呢？所以求神你保守教会，作为神的家，让我们彰显神的丰满，让我们彰显神的荣耀，并让我们在圣灵里面竭力保守你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看人、看自己，再透过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而不是透过世俗或者凭我们自己的私欲来看。主啊，我们谢谢你，求您赦免我们过去在教会的合一上所犯的错误，对弟兄姐妹甚至所造成的伤害。主啊，保守我们在以后日子里面，真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